国网民掀起反分裂国家举报风潮，宝格丽、香奈儿等国际知名品牌相继中招，万豪集团、达美航空等跨国企业接连拜倒，台湾祭出反制措施，暂不核准东方航空、厦门航空的春节加班机，两岸陷入政治绑架经济的恶性循环，究竟要如何解套？韩国平昌冬季奥运会即将登场，两韩板门店会谈敲定共局统一齐进场，朝鲜并发动美女攻势，精心训练正妹拉拉队前进平昌冬奥，金正恩是否打算以体育外交打破困局？两韩的冬奥模式又能给两岸什么启示？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月21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中国网民最近掀起了一股反分裂国家的举报风潮，继台湾女星林心如被控台独，导致新戏《我的男孩》被下架十天之后呢，包括万豪集团在内的多家外资企业接连被网民检举分裂国家，遭到了相关单位的立案调查。北京为何在此时掀起这股反分裂风潮？跨国企业又为何接连拜倒？而在另一方面，韩国平昌冬季奥运会即将登场了，两韩在板门店会谈中敲定了双方将在开幕式上共举统一旗进场。不仅如此，两韩也将共同组建女子冰球队参赛，朝鲜将派出230多人的啦啦队访问韩国。两韩的冬奥模式给两岸什么启示？各界又是如何看待两韩和两岸的分与合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而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嘉宾。那么今晚所请到的呢，是对于这个东亚问题还有两岸问题都有深入研究的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教授蔡增加蔡教授到节目当中。蔡教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感谢蔡增加教授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欢迎蔡增加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美国之音位于华盛顿的演播室现场，我们也很高兴为您邀请到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的专任教授，淡江大学东协研究中心的主任林若瑜教授参与讨论。林教授欢迎您做客海峡论坛。
东宁好，博弈好，蔡教授好，海峡两岸的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今晚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直播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于北京反分裂风潮以及两韩共举统一旗参加平昌冬奥的看法，我们会尽量的将您的意见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好的，我们首先带您关注中国网民们最近相当关注的这一股反分裂风潮，即国际连锁酒店万豪集团、达美航空、澳航、西班牙服装公司 Zara 等多家跨国企业把台湾、香港和西藏列为国家，而被中国有关部门下令整改之后呢，在中国大陆发起的反分裂国家举报风潮可以说是越演越烈，包括宝格丽、香奈儿等国际知名精品以及20多家的国际航空公司也先后被点名了，迫使这些公司纷纷发表道歉声明，甚至开除相关的员工。北京为何在此时掀起这波反分裂风潮？跨国企业为何接连拜倒呢？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万豪国际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苏万丽他公开发出的这封道歉信的内容。 我们来看啊，这个苏安利为网站问卷中错误的将台湾、香港和西藏等中国领土列为国家选项，以及官方账号错误的点赞支持藏独的推文表示道歉，然后强调万豪的官方推特账号给支持藏独的推文点赞啊，是分别员工的过失。那么苏安利承诺将积极配合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并且已经将万豪的中文版网站和 App 都关闭了，进行彻底的内部审查。最后苏安利也再次为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而诚恳的道歉，强调他们深刻的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也一贯尊重并支持中国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林若愚教授，这个中国相关的部门要求万豪集团关闭在中国的网站，还迫使在中国有300多家酒店的万豪集团不得不马上低头，他们在64小时之内道歉了5次啊、那有这个美国的媒体就形容中国的做法是一种经济的勒索，你怎么看这样的现象？
我看这个事情哦，这么短的时间啊，这么多次的道歉，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很大的这个跨国公司企业，事实上他们为了生意啊，为了未来的在中国的这么庞大市场的发展，不得不然啊。那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我们可以把它分个3个部分，就是对大企业来说，他们要更好的商业交易，所以他们必须要很快的来处理这样的事情。那另外可能还有2种情形，就是一贯来说，可能对于这个两岸的事务哈、比较漠不关心的，就没有很大的直接的这个反应。那另外就是反对的哈、认为说这个只是一个方便嘛哈、因为不管是航空公司也好，大企业也好，就是在他们的日常的形式，就是把台湾、西藏啊，或是相关的，就是做一个好的这个商业的处理，并没有觉得说很跟政治有关哈、所以我想这事情哦，其实就是已经行之有年了、那没有错，是一个比较政治的一个运作。那么同时也可以看到，就是大公司对于商业利益在中国哈、事实上是相当注意。那么其他的2个部分我想有不同的看法的、有的认为不必这样的紧张，是的。
稍后面继续来讨论有没有政治的意涵在背后。不过请教在台北的蔡真嘉教授啊，这一波反分裂风潮不只是国际连锁企业的大老板低头道歉了，现在连小员工也遭殃。这个万豪集团的一位推特小编，因为在推特上给台独港独的推文按赞，在压力之下已经被万豪集团给开除了。还有我们也看到，这个最近在网站上流传比较多的是澳洲雪梨的一家火锅店的台籍员工，也因为说了一句台湾不属于中国，老板就立刻告诉他明天不用来上班了。加上之前台湾的女艺人林心如因为涉及台独，导致她的新戏被下架10天。那么你怎么看近期的这一连串事件呢，蔡教授？
其实呢，我们可以再去看呢，就是说，其实万豪酒店它把台湾呢把台湾列为一个国家哈，一个区域，一个国家，其实这是一个很久之前其实就已经有了。那为什么现在呢中国大陆才会采取这样子的一种措施？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我们必须要来去看哈。首先呢，当然这个就是一个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呢，其实它有2种的一个意涵。也就是说过去呢只是在两岸之间的一个问题，现在已经扩溢到成为一种国际性的一种问题。然后第二个呢，过去是一种经济上的一种行为，现在已经变成的是拥有一种政治性的一种意涵哈。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呢？我觉得呢，这个是什么？这个有几个讯息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的一个去了解。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呢，现在呢，就是什么？就是释放，向西方释放出一种讯息。也就是说，诶，这个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红线。哦，这个是中国大陆最关注的一个议题。你们不要去踩这样子的一个红线。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什么？对于这样子的一个那个民进党他上台之后呢，所采取的一种所谓的一个隐性或是一种渐进性的一个台独，也是做了一种所谓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警告哈。所以我会觉得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整个一个问题呢，其实呢，把这样子的一个两岸问题的一个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很明显的，就是一个北京呢对于现在一个台美关系，台湾跟美国，尤其是美国最近通过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国防授权法或是台湾旅行法，也是要正式的一个告诉所谓的一个美国，甚至是一个西方的一个国家，这个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红线，你不准去踩越这样子的一个红线。
好的，感谢蔡教授的分析，也继续请教在华盛顿的林若愚教授。那么刚才蔡教授也针对这个时间点上面提出了他的质疑，也有一些人分析说这一波反分裂风潮看起来好像表面上是由中国的网友发起举报的，但是如果刚才蔡教授也提到跟近期的美中台关系相结合分析的话，好像不只是所谓中国网民的玻璃心而已，而是北京发动的一场舆论攻势哦。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可能跟最近美国通过这个国防授权法案还有这个台湾旅行法踩到北京的红线有关，是北京方面采取的反制措施，希望阻止国际社会认同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林教授你怎么看呢？
我的看法的确是中国大陆这边事实上对于国际社会如果把台湾当作一个独立国家，他们会有很大的一个反应。那么我们可以了解到事实上中国大陆担心台湾出走，那么中国大陆要用各种方式来对付台独，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所采用的方式，比方说在美国的驻美的中国大使副代表，大使馆的副代表提到的就是说如果那个相关的授权法让就是美国的军舰可以在台湾停留的话，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可以武力来对付台湾的开始。那么还有就是有关台湾旅行法的通过，就是这样的话有更多的高级官员的赴访，
导致中美断交。
那么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就采取比较强硬的方式来对付，也就是说中国还是一贯的逼迫台湾政府要承认九二共识，但是台湾并没有满足中国的要求，所以中国一方面就是担心台湾的出走或者有法理上的台独或者是说台湾在国际社会上有更多的声音这都是中国大陆所不允许。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对台湾的新南向政策一贯的这几个月来就是看到是比较多的打压以及不看好，那我想这个几个这三四种策略都是有心的都不是无意的，而且相对而言就是说台湾处在这样的国际局势必须要更加的警戒跟小心。
好的，感谢丁教授。也请教在台北的蔡教授，除了这个看两岸问题扩移到国际这个层次之外，也来看看这个两岸网友们的反应因为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被网友们发现就是其实除了这个万豪汉等这些外资企业之外呢，事实上连中国他们自己的网站，包括这个国营的中国邮政还有这个国航以及南航的官网上选择国家的栏位当中竟然也有台湾的选项还有这个淘宝网不只是不包邮这个港澳台西藏，也算是被网友们说是这个分裂国家。我们看到这个网站上，这是中国邮政的一个网站在这个选项当中国家你可以选台湾的。那我想请教蔡教授，就是这个发现呢引起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有一些爱国的网友们可以说是集体崩溃了，居然连中国邮政、国航、南航都这样认为在台湾是不是国家这个问题上是绝对不能够模糊的，一定要全面的制止这种所谓分裂国家的行为。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说这样的举报风潮呢事实上已经变本加厉，网站将台湾列为国家，刚才林教授也提到只是方便顾客，跟政治原本没有关联的，但是现在北京可以说是无限放大运用他们的政治力和经济力，胁迫企业们不断的公开道歉，一次不够两次还要三次，已经变成了一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你又是怎么看网友们的反应呢？
因为我觉得是说这样子的一种把那个一种商业行为然后无限的一种放大，成为一种两岸关系的一种政治上的一种行为那我也觉得是说在这种情形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了一个几个的一个讯息，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说自从那个网络，其实网络呢其实它是一个无国界，然后很多国家的一个都可以去上网来去订购它所要的一个东西，然后呢现在呢中国大陆呢它把它的一个视角放在这里，而且呢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是所谓的一种举报，有没有就是说各式各样的一个举报，刚包含之前的一个林心如的一个事情，然后包含现在的那个中国邮政怎么等等，这些东西是一种举报，所以有的人呢把这个当成是一个什么所谓的一个就是民间的一种什么一种所谓的一个举报性的一种运动。其实呢这个可以看得出来，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呢其实呢它对于那个民进党上台之后所做的一些所谓的一个刚刚讲到的一个不论是一种隐性的一种台独，不论的是一种所谓在历史教科书的一个问题上把两岸逐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切割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担忧。然后另外一个面向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其实反分裂国家法，中国大陆其实已经通过非常多年了。那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积极的来去实施这样子的一个反分裂国家法，而且是深化，而且是把一种商业的一种行为，也是放大的一个成为的一种政治上的一种行动的话，所以我觉得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是说现在呢，在民进党上来的一个之后。中国大陆逐渐把两岸关系的一个问题来去强调所谓的一个外部，也就是说美国、英国等，就是外部的一个势力对两岸关系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呢，这样子的一个现在的这种举报包含的这种国外的跨国公司的一种商业行为，其实呢就是要去什么？要去遏制所谓的一个西方国家对于那个两岸关系的一个介入，跟两岸关系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干预。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大陆它背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释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
好的，感谢蔡教授。接下来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继续，我们还是请教在台北的蔡增加教授，就是在大陆方面，先前。这一连串的这个打压行动当中会发现到说当然你把这个台湾独立出来那是大陆所不容许的，
但
是可能有一些地方比方说我们拿中华民国的国旗或者是说像中华民国的国号都是不被大陆允许的，包括旗跟号这方面，先前的马习会我们就可以看到，即使是用中华民国这样的一个情况，大陆都是不允许的，
是
中华民国旗帜大陆也不允许，
对，
那就是说，但是问题是这个我们都是，如果说要称法统的话，中华民国也是继承其实之前的法统来的嘛。
对。
所以如果说大陆连中华民国都不承认的话，那是不是只能把台湾逼得更紧？而且不管这个民进党他现在的他以前的这个提案是怎么样的，或者主张是怎么样，他至少还是在中华民国的法治跟制度下所担任的总统，而且蔡总统也一直在强调这个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是中华民国的法律等等之类的。那为什么这样子都要抵制？是不是其实对两岸关系的这种发展是有坏无好的？
其实呢，我们必须要从两个面向来看哈。第一个其实就是在马英九执政的一个时候，因为双方有一种九二共识，那有一个九二共识的一个基础之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那个时候呢，不论是在那个国际那所谓的一个外交上的一个休兵，那另外呢在台湾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国际空间，我们都可以看到，因为在有这个九二共识的一个存在，中国大陆呢给予一些的一个什么一些模糊的一个范围，好，包括不论是在中华民国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称号，好，等等，甚至台湾也可以所谓的一个加入了所谓的一个世界卫生组织。但是呢民进党上台的一个之后呢，那我们都知道说，虽然民进党在蔡英文他是中华民国的一个总统，但是呢在民进党的一个党纲他还是一个什么台湾独立，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什么，这个是跟所谓的一个他的一个名义上其实有一个跟中国大陆的一个界定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不同，也就是说还有特别就是说在那个民进党现在的一个内部的一个独派的一个势力的一个现在的一个逐渐扩大，而且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在台湾所做的一些举动，虽然呢就是蔡英文一直在讲说，哎呀，两岸之间呢是不是必须要坐下来谈，两岸之间呢必须要去要来去进行所谓的一些协商，两岸之间要来去维持现状，但是呢他背后所做的一些都被中国大陆来视为就是说他是想要利用所谓的一个外部的一个势力来去进行所谓的一个台湾独立这样子的一个事实，所以这个也就是中国大陆在这个两岸关系甚至是台湾的一个空间甚至是国企甚至是国号上会加大他的一个压力的一个政治压力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好的，谢谢蔡增加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林若昀教授，就是目前我们看到就是在大陆，虽然它还是有它还是有很大的市场，所以包括像这个我们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像脸书，它即使是没有办法进到中国大陆，但是它还是千方百计的要进入中国大陆，用任何的方法。那当然像之前的这个 M53 事件，这个目前还在飞了，那个陆委会说这个指责大陆这边是片面改变现状啊，对于两岸方面这个关系没有什么好处啊，但是目前看起来这个我们在台湾方面就如果就 M53 这个问题的话，也是只能仅止于口头抗议，没有办法进一步拿出很多行动。那面对大陆要求一些企业在这个两岸方面交心交底的时候，很多人他像万豪这个地方他就 像您大家刚刚所说的道歉六次，然后呢整改他的网站，然后把台湾列为中国的一部分。在这一方面，您觉得包括一些政策上的，或者甚至是一些商业上的，好像台湾都没有办法抵御，您觉得蔡总统应该要拿出什么样更有力更积极的办法吗？
我想这个蔡总统并不是没有办法，我想他也可以诉诸国际，特别以我们看这个 M503 事件，实际上是两岸在马总统时候的时候有多次的协商，那么同时呢最后决定就是说那个 M503 路线可以南下，但是其他的三条线像 W121、122、123、就暂时不去动它。那么现在中国大陆在没有跟台湾来协商的情况之下，就自行来启动这些航线，可以说是就是打破了双方的协商。那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齁，这个齁也不算是说，如果是陆委会表示说暂缓对于这个航线的或者是说飞机的飞行，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互相的恶性循环啦，这只是一个就是说可能对方就是中国大陆那边先打破协议在先，是一个始作俑者。那么另外就是说在马英九总统时代齁，刚才蔡教授也说到好像是比较缓和，两岸之间比较气氛良好，其实我们如果仔细来思考一下，即便是现在蔡总统接受了九二共识，是不是情况就会好转呢？我看也不必然，因为可能只是可以让台湾的代表团呢参加一下 WHA 的这个所谓的一个 observer。那么另外呢，也只是能够就是就一些外围的一些组织做一些比较无关痛痒的一些参与。所以我想对于其他的就是在台湾的国际组织或者区域组织的加强齁，那甚至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那同时来说，中国大陆在不久之前呢把我们的两个邦交国齁，像巴拿马跟另外一个圣多美普林斯比，那么也一再的威吓，所以难怪有外国的学者说齁，是大国霸凌小国齁，那么中国大陆欺负台湾作为一个上对下或者是一个大国欺负小国的做法齁，就引起相当多的国际社会的瞩目跟关心齁，我想这也是国际社会也已经充分感受到中国用一种强凌弱重暴寡的方式，那这也是大家所亲眼目睹的。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尼，
好的，究竟这股反分裂工潮是不是这个中国在霸凌台湾呢？想听听看我们的网友还有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看法。所以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对这股反分裂风潮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我们的脸书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的，我们首先接近吉林的余先生。吉林的余先生您好，请讲。
哎，东年你好。
你好，余先生请说。
中国有句俗话，叫无规矩不成方圆。万豪在中国境内做生意，难道不知道台湾西藏是中国的核心问题吗？中国在美国的企业如果称夏威夷国，美国能允许吗？世界上90%以上的国家都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请不要把错误当你说。谢谢。
好的，感谢吉林的余先生发表他的个人看法。另外我们也请上海的唐先生参与讨论。上海的唐先生请讲。
你好。
你好。
首先那些世界这个大公司啊表态支持统一啊，证明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吧。尤其是最近美国国防部已经表态了，中美关系是互不侵犯，互相交流，那么基本上已经是默认这个中国对台湾动武了。所以说伟大领袖习主席啊已经定下了2021年这个完成统一的这个目标啊，那么后面的这个文攻武赫或者是文起武备啊应该是排山倒海的。那 应该春节就会拿下台湾一个外岛啊，第一桶台湾上
这个上海
台湾
唐先生，我们最近在海峡论坛谈这个中共武统台湾的话谈的很多，但是我们尽量也不要就是强化这样子一个看法，毕竟两岸还是和平为好。那另外我们也想请河北的王先生发表您对这股反分裂风潮的看法。河北的王先生请说。
啊，你好，我很荣幸在这见到这个蔡增加教授啊，我在台北听过您的课啊，我想谈一下我的看法。
嗯哼，
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首先它的制度是首要的，但是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必须要用武力去维护它的制度。瑞士这样的国家，它也并不是完全靠民主制度去赢得国际尊重的中立国家，而是用它完整的军事制度去保证它的国防。我觉得台湾在民主制度上有一些啊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学习的地方，但是另一方面，我认为强化一个地区的军事储备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国际，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国际社会去承认这种所谓的大一统的观念，就说明这种资本上的这种所谓的认可是不能够得到认可的，因为有钱有力量就能迫使他承认，所以并不是说国际社会都对中共怎么样，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河北的王先生来电发表你的看法，我们也想听听看台湾的听众观众和网友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哦。台北的黄先生您在线上了，黄先生请说。好的，黄先生暂时没有办法参与，不过我们也非常鼓励台湾的听众多多给我们打电话进来发表你们的看法啊。那我想念一些网友他们的对这个反分裂风潮的一些评论，然后请两位来宾稍微综合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和网友的评论。有一位这个听众在网友在这个网络上发言说，反分裂其实一直都有，既然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只承认一个中国，承认台湾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中国政府要求这些企业修改他们的网站也是很正常的。反过来，如果中国企业把夏威夷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地区看待的话，美国政府也会要求中国企业道歉和修改错误的。另外还有一位 May Lee 这位网友说，如果台湾和国家要分辨，中共跟中国更要分辨，台湾独立与否和大陆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所以没有任何理由和权利对台湾指手画脚。另外还有一位叫玉玺的网友，他表示中国的概念又被中共给绑架了，你不是认同一党专政的 PRC， 你就自动被扣上了台独和港独的帽子，哪怕是泛蓝的青天白日，现在大陆人都不接受了。周子瑜事件就是一个明证，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要么粉红要么独派，你没有什么模糊的中间地带，正所谓只有不做中国人才能做自由人，就是网友玉玺的看法。那我想请两位来宾综合回应一下刚才我们的听众观众还有网友们的评论，真的是要么粉红要么独派，没有中间模糊地带吗？
我想那个民主的可贵哈，就是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讨论，那这是非常的可贵。就是我相信呢，不管是在台湾或者在中国大陆哈，大家所能够看到的就是台湾式的民主哈。事实上，在台湾可以自己选总统，然后多党的制度之下，所以以民意为依归哈，是台湾人民所习惯的。那么就是可以多于讨论参加，然后对台湾的未来哈也可以有自己的看法。那我想中国大陆可能要了解台湾的民心哈，可能要花比较多的力量，不是用比较威吓的式的或者武力威胁，那么很多方的来控制，用政治语言来用这个经济上的胁迫，让这些多国企业屈服在这种比较强力的威胁之中。我觉得还是多方面的沟通是比较有效的，谢谢。
好的，我们台北黄先生给我们打回来了，我们马上接听台北黄先生您的来电。黄先生请说。
黄先生
你听得到我们吗？请讲高先生。请说。台北的黄先生，
我是王，不是孙达。
好的，我们很努力在等这个台北黄先生回来啊，但是希望你再给我们打回来。高雄的刘先生，您在线上了。高雄的刘先生，请讲。
喂，你好，喂，
请说。是的。
我的看法是觉得，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自己的立场啊。如果说换成我们是台湾自己，比如说台北自己宣布要独立的话，那我们会用什么态度来看待？那相同的，那如果换成是中共 其他的市政和省份或是美国自己加州宣布要独立的话，那美国会怎么看待？就像西班牙对待加泰隆尼亚。
好的，谢谢高雄的刘先生，谢谢您。湖北的陈先生，抱歉打断了，湖北陈先生请简短发言。湖北陈先生，您在我们现场。
我觉得其实把港澳台列进那个名单里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商业上的一种方便嘛。
嗯哼，
它只要加一个国家和地区，这个争议就不是很存在了。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大陆这边很多人一个争议的点是说，因为毕竟现在港澳台就是跟大陆其实是两种制度，但是西藏实际上是在大陆直接管制下的。如果说你把西藏列到国家里面去的话，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是明确的支持藏独了，所以就不是很能够接受。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西藏在那个运输或者旅游上面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所以一定要列进去。所以我不是很了解，所以还是想请教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考量。
好的，感谢湖北的陈先生。那么台北的蔡教授，刚才我们的听众观众和网友们有很多不同多元的观点，请您综合回应一下。
当然，
简短的。
哎，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刚刚。其实我刚才也一直在提到了，就是说其实这个万豪酒店甚至是其他的一些网站，然后他们的一个这种行为呢，其实从过去很久以前其实大概一直都有存在，那为什么现在的这个问题呢才会去浮现？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关注的。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从中国大陆呢，他把那个经济当成是一种手段，这也不只是对于两岸，那之前的一个那个因为萨德的一个问题跟韩国齁所造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乐天的一个问题，其实呢这个也是一个什么中国大陆它的一个把经济当成是一种手段来去作为的一个什么外交上的一种方式。那这个呢，其实我一直觉得说这种方式其实对于那个什么两岸关系呢，其实没有什么没有一个正面的一个好处。那我们可以看到说现在一个两岸关系呢，在这样子的一个不停的一个从周子瑜事件，然后一直到现在的一个林心如，然后再加上现在的一个国际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万豪酒店的一个事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两岸关系呢，其实大家所关注的是希望两岸关系能够是稳定，两岸关系呢能够和平的一直走下去。但是中国大陆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什么从单方面的一个行为，然后利用他经济的一个手段，也就是说诶，你要来我这边做生意，然后就要遵从我的一个行为跟我的一个规则的话，我觉得这个呢会对于所谓的一个什么，会对台湾的一个从台湾的一个角度来看，台湾人民来看，会觉得中国大陆是不是所谓的一个什么，会不会他太小题大做，或是甚至是什么太压霸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两岸关系甚至所谓的一个民心拉拢民心，这个没有太大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影响。
好了，谢谢蔡教授。很快再念一位网友的评论，我们就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上半场进行简单的总结。这位自由人他在我们的网站上表示，台湾生命共同体的国家主体意识早已确立，统独其实是个假议题，台湾只有如何和中国相处的问题，台湾人应该捍卫的是更高于统独的文明价值，也就是自由、民主、人权、公益、多元、尊重还有环境永续，这才是确保台湾下一代人幸福生活的保证，希望不要再被政客以统独意识形态来绑架这些自由民主的价值了。好的，两位来宾跟我们上半场进行一分钟总结，请在华盛顿现场的林教授。
谢谢。我想那个自由诚可贵，那个民主价值是非常的就是在现在的西方，就是不管是在台湾的民主的成就，大家可以看到也受到西方国家的肯定。那么我想在未来我们还是要持续肯定这个自由民主人权，然后发挥台湾的很重要的一个价值，然后在全球社会上善尽国际社会的一份子跟责任义务。谢谢。
好的，台北的蔡教授。
我相信就是两岸之间的一个和平相处，甚至是说中国大陆一直所讲的一个能够和平统一，我觉得相信这个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方向。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最近中国大陆的一个崛起应该是一个和平的一个崛起，一个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大国的一个和平的一个崛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中国大陆崛起之后呢，他利用他的一个什么，他利用他的一个国内的一个经济市场，然后利用他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崛起的一个手段， 然后呢把这个当成手段，然后来去当成是你国际间如果你要来去中国大陆内部做生意，甚至是你要那个所谓的一个什么要来我来这边拿到好处的话，你就必须要遵从我的一个规范，然后必须要在两岸关系遵从我们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一个规则。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很多的一个生意人他到中国大陆做生意，他并不太去了解所谓的一个两岸之间的一个比较一些繁复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个政治行为。那我也觉得是说把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一个放大，其实是无益于两岸关系的一个和平的一个共处，这个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回应。
好的，感谢两位来宾。那么有关于反分裂风潮还有关于两岸统独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回来海峡论坛要带您关注的是两韩的分与合。因为两韩板门店会谈已经敲定，双方下个月将共举着统一旗参加韩国的平昌奥运了。那么朝鲜半岛是否真的开始融冰，而降到冰点的两岸关系要等到何时才能够破冰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实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韩国平昌冬季奥运会即将登场了，南北韩在板门店会谈中敲定了，双方将在开幕式上共举统一旗进场。不仅如此，两韩也将共同组建一支包括23名韩国选手和12名韩国朝鲜选手在内的女子冰球联队参赛。国际奥委会昨天公布了相关的细节，该联队的英文缩写是 COR， 队服标记是Korea， 国歌则定为他们的传统民谣阿里郎。那么朝鲜方面并将派出230人这样规模的啦啦队访问韩国。金正恩是否打算以体育外交突破困局，两岸的冬奥模式又给两岸什么启示呢？而在另一方面，台湾团体发起了2020东京奥运证明公投的联署运动，未来中华台北队是否真的有可能改名为台湾队参加奥运呢？各界又是如何看待两岸和两韩未来的分与合？海峡论坛今晚邀请台湾淡江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林若愚教授，还有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的蔡增加教授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在进入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两韩将在平昌冬奥的开幕式上一起入场，届时双方将举着我们画面上这一面统一旗，又称为半岛旗，它是一个以白色为底，中央是蓝色的这个朝鲜半岛的图案。那么这面旗呢，在奥运当中出现过三次，分别是2000年的悉尼奥运、2004年的雅典奥运，还有2006年的杜林冬季奥运。我想先请教专门研究这个朝鲜半岛问题的蔡增加教授啊，您是怎么看朝韩关系？我们可以说是在2018年这一开年以来，不但是戏剧化，而且是非常快速的有进展啊。您认为在即将登场的这个平昌冬季奥运会上，两韩现在已经确定会共同举着统一旗入场，那么朝鲜将派出他们这个威力比导弹还厉害的美女啦啦队，而且跟韩国共同组建一个女子冰球队，这些动作究竟是两韩上演一个大和解，还是只是一个和平的假象呢？您的看法？
从我的一个角度呢，我认为这个只是一个和平的一个假象哈。我们可以从两个面向来看哈，从一个历史来去看哈，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北韩利用这个运动的一个赛事来去伸出向南韩来伸出橄榄枝。2014年的时候的一个仁川亚运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北韩呢也曾经利用这个仁川亚运的一个闭幕式，然后派当时他的一个第二号的一个人物哈，然后来去参加这样子的一个闭幕式。那个时候呢，大家也都认为就是说，哇，两韩之间呢应该可以来坐下来谈哦。但是呢，在2015年的时候，两韩呢 在结束赛事之后，真正的一个进入政治的一个问题，甚至是经济问题上面的一个谈判之后，所谓的一个部长级会议，结果呢，两北韩之间呢，既然呢谈不到半个小时就不欢而散，哈、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次呢的一个这个运动赛事呢，也是什么重演过去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一个事实。现在呢，只是什么？现在只是两韩之间呢就平昌奥运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说，现在从今年元旦到现在，两韩之间的一个谈判。其实都只是局限在什么？局限在平昌奥运双方应该怎么样来去共用一面旗，双方怎么样来去进场，都还是所谓的一个文化上面的一个议题，还没有进入到所谓的一个经济政治的一个深水区。哎，对。然后呢，接下来呢，如果这个平昌奥运结束之后，双方进入到实质的一个问题的话，我相信在两韩之间的一个分歧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下，双方可能又不欢而散。而且不要忘了，在南北韩一直是受到外部的一个势力影响非常的大。美国对这次的一个南北韩的一个对话，其实呢，他并不抱持乐观。他一直讲到，只要是没有提及到无核化，都是一个无意义，对美国来讲都是一个无意义的一个对话。好，所以我觉得南北韩之后还是会遇到相当大的一个难题。
好的，感谢台北的蔡增加教授回到华盛顿现场。林若宜教授，您在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访学，那想请你从这个美国的角度来看，川普总统虽然表面上对于这个两韩对话表示乐观其成，但实际上美国政府人对这个金正恩他背后的这个政治意图是保持怀疑的态度的。你怎么看金正恩打出这张奥运牌呢？
那个我们看到美国川普总统事实上很希望跟北韩来对话，而且他在从今年以来哈去参加那个APEC 会议也好，川普的十一月的亚洲行，跟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包括习近平主席也提到说要赶快来解决这个金正恩问题。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从那时候到现在哈、哦，看起来也是一筹莫展的。那么金正恩这个很聪明的小子哈、哦，事实上在中美之间哈、哦，事实上相当也吃得开。那么我们也可以了解到美国对于北韩的问题事实上就是也是一样说话很大声，但是事实上还没有提出一个好的一个策略。那么所期待于就是周边国家，像美国认为中国或者俄罗斯可能是在金正恩背后还是支持他的，但是还是一筹莫展。那对于这个南北韩的这一次的这个
冬季奥运
这个冬季的运动会，那当然美国也是表示很乐意看到。不过我们可以了解到，就是说美方跟北韩之间的沟通哈、哦，竟然我想不是一个很正式的管道。那么如果透过一个其他方式来妥协哈、哦，我想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么在最近的可能我想刚刚蔡教授也提到，我想可能就是两韩之间有他的共识。那么在未来美国会采取什么样的举动也是值得我们来继续来观看观察。
好的，非常感谢林若宜教授，继续请教在台北的蔡教授。我们知道这个两韩的情况经常是和两岸拿来做一个对比，那么目前两韩和两岸之间当然有很多不同，但是最相似的地方恐怕就是彼此的互不信任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韩国民众并不信任这位反复无常不按牌理出牌的金正恩，那么北京当局现在对台湾的总统蔡英文他的信任度也可以说是几乎为零不过在这个极度不信任的状况之下，我们毕竟还是看到这个两韩坐在板门店上坐下来谈了。那么您认为目前的南北韩对话可以给两岸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台湾和韩国同样是身在这个美国在印太区域的一个重要的盟友，可以从这次两韩对话当中学习到什么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可以从我觉得两岸之间呢，可以从那个这一次的一个两韩在板门店的一个和平之家的一个对话当中，其实我们可以去学习到，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南北韩跟我们台湾一样，其实都是同样是受到所谓的一个外部的一个势力影响的一个相当大，也就是国际势力的一个介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一次的一个什么金正恩的一个释出橄榄枝，但是文在寅呢，我们都知道说，其实呢那个南韩呢其实是受什么，是受美国影响相当大的，美国甚至是在韩国的一个境内来去部署所谓的一个萨德哈。那但是呢文在寅呢却是不顾美国的一个反对跟美国的一个压力，他执意要来去跟金正恩来进行板门店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和平的一个对话哈。所以我觉得呢，南韩的一个什么，他的一个外交的一个自主性，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就是在就是两岸之间呢，就是说台湾呢 现在呢，就是民进党上来了之后，就是联合美日，然后来去抗衡中国大陆。但是呢，台湾呢会不会成为美日的一个棋子？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文在寅呢他就有他的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外交政策。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哈，其实我也要特别来去提出来。其实呢，那个南北韩的一个问题的话哈，在美国的一个川普上来之后的一个文攻武吓，甚至呢一个战争边缘的一个政策之下，其实呢南韩呢在这个所谓南北韩的一个问题上是逐渐被边缘化，但是呢，文在寅利用这次的一个南北韩对话，然后把自己呢又来的又端上了一个什么，又端上了一个谈判桌上，然后把这重新拿回在南北韩的一个话语权。我觉得呢，这两个都非常值得我们台湾在两岸关系上的一个什么的一个借鉴。也就是两岸关系上，台湾呢是不是要受什么？要不要受美日之间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摆布？台湾是不是要走出自己台湾自己的一条路？甚至呢是在两岸关系上呢，台湾是不是要有自己的一个话语权，而不是呢随着美国的一个外交政策而摆荡？我觉得韩国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平衡政策，在美中之间的一个平衡政策，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台湾来去学习的。
嗯，是的，这很重要。台湾如何走出自己的路？感谢蔡教授的分析。不过接下来我们要从这个平昌冬季奥运快转到这个2020年的这个东京夏季奥运会，因为台湾这次参加平昌冬奥的有两项，当然还是用中华台北 Chinese Taipei 的名义。不过与此同时呢，已经有人先想到2020年的东京奥运喽。团体放眼这个东京奥运，希望可以举行公投，用台湾队的名义参加2020年的东京奥运，当然这就触碰到两岸之间最敏感的这个名称的争议，还有所谓公投的问题。那么下面我就先来听一听2020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运动的共同发起人陈永兴医师，他是怎么说的。
巴西里约奥运，我看到中华台北队伍跟难民队伍举着同样的一个五环旗进场，我那时候就觉得全世界为什么台湾也是难民队伍。所以去年开始我们民报办了要用台湾的名义参加东京奥运，征求奥运会旗跟奥运会歌的活动啊。我今天也很高兴有这么多团体大家要推动这个奥运证明台湾的公投。不过我很感慨，一个国家领导人不知道人民在想什么吗？如果蔡英文总统他主动要求中华奥委会改为台湾奥委会，然后到国际奥委会提案说我们要用台湾的名义参加，我们就不需要这样劳师动众的来发动公投。
好的，听完这个共同发起人陈永兴医师的说法之后，想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林教授，你怎么看这个台湾的独派推动这个所谓台湾证明公投参加这个东京奥运的运动呢？因为在上半场我们刚谈到了这个北京的反分裂风潮，北京可以说是以各种经济的优势、政治的力量在国际上要打压台湾这个名字。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则是呢，在台湾内部有民间团体希望透过公投把台湾这个名字真正的就是用台湾就是台湾的名字，让它在国际最受瞩目的一个最大的体育赛事东京奥运上面用台湾队来参加。您怎么看就算这个公投在台湾内部自己通过，它能够获得国际上的支持吗？林教授，您认为台湾真的能用自己的名字走出去吗？
我想是这样的哈，那个台湾内部的独立团体当然期待哈能够有自己的名义来参加，不过很显然在目前的国际的社会的气氛哈是不合适的。那当然这些台独运动者他们也有自己的理想，因为统一或独立事实上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议题，那当然他们有他们的理想，有希望这样的，而且也期待就是蔡英文总统接受他们的建议，不过现在看起来是有困难的。那但是我们也知道个别的国家利益来看，事实上不管中国大陆或者台湾都各自有自己分别的国家利益，那就是说不管你是民间来往也是 OK 的，参加奥运会都是 OK 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必须提出来，就是两边之间要互相承认对方的存在。那么在分裂国家，不管是过去的东西德或现在的南北韩，都是互相承认对方的存在。那么现在就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对台湾就不是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把台湾就 说穿了就是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那事实上在我所教授的那个外交系里面，我收到很多国际学生啊，他们经常有疑问说，从1949以后，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一天啊，一天也没有，一个小时也没有，那么为什么一直说台湾是啊中国大陆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国际社会还是明白这样的现状，就是两边的主权还是分治的，然后各自事实上要承认对方，而不是用一种强迫的威胁的武力的这种控制的方式来威胁台湾。我想中国大陆应该也明白这一点齁。那刚才蔡教授也提到说齁，中国用这种经济力来威胁台湾，事实上也不是对两岸是一个好的办法。那么我相信就是说彼此的互相承认那么事实上就南北韩来看，南北韩两个国家或者人民齁对于统一是有期待的。但是呢两岸之间齁，台海两岸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台湾内部有不同的声音，而且有民主的一个前景那么对于两岸这个未来跟这个两韩的未来，事实上有可能是朝向不同的方式。这个我相信研究国际政治的是等于是一个大家所了解的一个基本看法。谢谢。
好的，感谢林若愚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中广新闻网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简单请教在台北的蔡正佳老师一个问题，就是目前本来这个就是金正恩他那个就是引爆核弹发射飞弹，大家都觉得这个南北情绪剑拔弩张，突然的两个南北韩又坐下来谈，而且愿意同意这次平昌奥运一起入场大家都觉得说为什么他的这个态度变得那么坏？您刚也跟我们分析了，您觉得只是一个技巧手段。那但是目前的这个新的总统文在寅南韩的新总统文在寅，他的态度是比较亲北的。
对，
那他的父亲也是脱北者，
是
相较于前任这个李明博还有朴槿惠来讲，有人觉得文在寅对于北韩的态度是比较亲的。那您觉得在文在寅目前的这个任内，南北关系会有抛却美国然后大幅度的紧张？
其实那个文在寅呢，他去年上台的一个之后，其实一直积极的一个抛出，就是说南北韩之间应该要来进行对话南北韩之间应该要坐下来谈但是呢金正恩其实一直都没有理会他那个虽然文在寅呢他过去是那个卢武铉时期的一个阳光政策的一个擘画者，那他自己也是，他父亲也是一个脱北者其实那个南北韩的一个统一一直是他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职责跟历史的一个责任，但是呢南北韩的一个关系陷入了一个战争的一个边缘，其实也是他没办法掌控的那这一次的一个金正恩呢，他释出了一个橄榄枝，当然是什么？当然是给他这个很好的一个这样南北韩来进行对话的一个这样子路线的一个机会。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金正恩这一次是因为文在寅跟过去的一个朴槿惠跟过去的一个李明博保守政权的一个对北韩的一个政策不一样，才是释出这样橄榄枝。其实不能这样子来看而是要看一下北韩他所面对的一个难题。我们都知道说北韩这一次呢释放出橄榄枝，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联合国对他采取最严厉的一个经济制裁奏效了，还有呢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一个配合，所以呢他才去往南边来去跟南韩来去寻求所谓的一个什么和解。当然最终的一个目的还是要是什么突破对于是联合国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制裁，我觉得这个是他背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很重要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遗憾。
是的，好的，谢谢蔡登佳老师。那么继续回到华府，我们请教林若愚老师，就是很多人都把这个两韩的这个跟两岸的例子拿来比那么但是我们都知道有客观上或者是主观形式的不同，那么您认为这个未来来看两韩跟两岸是不是会有这个走向上的不同？
我相信就是说我刚刚有提到就是两韩的政府或人民不管他们的想法如何，但是对于统一似乎是有共识，那么但是在两岸之间是没有共识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来把 两行未来的这个相处模式做很清楚的观察，但是并不意味说我们有可能会按照就在未来2020年的东京奥运也好，或者其他的国际组织或者体育的盛会，我们就会采取两行的模式或者全盘照收。好，就也就是说在未来后也许我们会有新的做法，更新的一个模式来走出自己的未来方向，不一定是跟北韩一样的，南北韩一样的。是，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就立刻来接听电话。上海的王先生您好，你在我们线上了。上海王先生请说。
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讲。
听得到吗？
听得到。
我想说韩国、朝鲜还有跟大陆跟台湾是完全不同的。第一个说两点。第一个就是说，美军跟他是在背后坚挺着韩国，这次他朝鲜迫于压力也是因为美军不断的那个军事演习嘛。然后第二个的话，在韩国没有像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卖台的政党，也没有像连战这样的一个亲共的那个分子，所以他不可能韩国有什么政党或者说那个政治家跑到朝鲜去说什么韩国不民主啊，那我觉得根本没有可比性。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比。
好的，谢谢上海的王先生。我们稍后也可以请台北的蔡增加教授再回应他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韩国内部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包括世代之间的差异哦。有机会的话给我们解释一下。继续接听台北谢先生您的电话。台北的谢先生您好，请说。
喂，
请讲。
喂，好，谢谢哈。那个大陆那个他是主张双暂停了，那很像不被接受，那要怎样修正哈？然后台湾现在的新民意哈，有主张那个比较倾向独立的，也有主张那个支持九二共识的哈。那这两者是不是说，要并存哈？就是说，不完全是外交关系，也不完全是内政关系哈。啊，两岸关系就是两岸关系哈。啊，在这个新的民意基础之下，发展两岸的
好的
下一步。
感
谢
台北的谢先生，我再很快念两位网友的评论，就请华盛顿来宾和台北来宾进行下半场的总结哦。这位卢哥叫做卢哥的网友在我们的网站上表示，台湾如果往独的方向走，那么很多人会被迫往选择统的未来，但是台湾如果站在中华民国的存在和发展，深具教训，团结奋斗的话，我们也是全世界中国人的希望。不要忘记，至少在1980年代之前，台湾曾经是全世界中国人人心向背之所在。台湾人要有志气，要做有骨气有意义的中国人，追求全世界13亿中国人的自由民主和解放。还有一位叫做风林火山的网友，他表示韩朝同举统一旗不会给两岸任何的启示，因为朝鲜对统一旗的理解是金交王朝半岛统一，韩国对统一旗的理解是他们半岛一族是血浓于水。台湾的朋友如果想看这样的启示的话，买张船票去看福建省居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就足够了。两位来宾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林教授。
好的，我想呢，以两岸的情况来说，事实上跟两韩是很不一样的哦。那么在未来，我想不管是统一或独立，现在很难能够立刻下结论的。也就是说在未来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台湾的民众所思考的，就是台湾地位的提升，台湾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一个维持现状。那么台湾不期待或者不愿意在很短的时间被并吞掉，这个以台湾的历年的民调是很清楚的表现，所以以台湾来说，这种维持现状是比较好的选择哈。那甚至在美国这方面也接受这样的方式，就是两岸之间不要有一些这个轻举妄动哈，或是这个想要朝向那个分离哈，或者是说就是违背现状的方式。那我们认为就是在未来哈，我想两岸的民意的这个一个变动哦，是一个滚动式的。那么两岸之间的来往，我想交流或者互相的沟通以及和平的相处，我想是比较重要的哈。比较缺，我想这个比较不被肯定的就是武力的统一，或者是一种霸凌式的威胁哈，这个是非常明显的。谢谢
蔡教授。
好，其实我非常简短的来讲就是说这次文在寅呢，他对 南韩的一个举行这样的对话哈，那其实那个南韩的一个年轻人其实呢支持度并不是太高，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这些南韩的那个年轻人呢，这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都是经历了什么北韩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核武威胁长大的，所以他对于北韩的一个什么所谓的好感并不是太高。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说两岸关系现在也出现同样的一个问题，年轻人对于这个是大陆的一个好感越来越低，所以我觉得南北韩的一个问题是不是给两岸给中国大陆现在对台湾的一个政策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启示。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那么同时也要感谢透过YouTube 脸书还有特别是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网友还有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博弈还有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的教授蔡正佳教授，以及在华盛顿现场的台湾丹江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林若愚教授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讨论，讨论非常精彩哦。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而来不及观看或参与我们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您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上的留言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 China。好的，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届满一周年了，究竟美中台关系要如何改变呢？下个星期天的海峡论坛，我们将继续带您关注相关的最新发展，也请您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我们在 YouTube 还有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海峡论坛与您再会。谢谢您，谢谢您，谢谢，很棒。